花木兰今天一看他爹眼看要遭毒手，当女儿的能不急眼吗？要换个旁的女孩，吓得出来哭就对了。花木兰则不然，搂就蹦到地上去。他一找没有家是怎么办呢？哎，一看窗户台上摆着一溜瓦盆，干脆我就拿这玩意打贼吧。他抱起一盆仙人掌来，开开门就到了院里，供这贼的后脑勺，离得挺近。木兰这劲儿还挺大，这贼不知道是瓦盆，听见脑后恶风不善，他赶紧用掌中的鬼头刀往后一撩，开！这一刀正好砍到瓦盆上，哗啦，把瓦盆打碎了，里边的沙土砰，正好弄了贼是一脸呐、把俩眼睛都给迷了。那眼睛一眯着，张着有个啥呢？这小子转胜为败，哗呼一个，哟，真没想到啊！往前一跟步，啪就一刀背子，正好砍在这个贼后背上，把这贼打了一溜滚。这家还想起来，哗呼一跟步，分起一腿踢到他肋叉子上，笨哎，想动。肋条骨给踢折两根，这回动不了地方。正在这时，房上还有一个呢，这俩贼，咻，这贼就蹦起来了。再看这家伙，周身上下一身轻，黑灰抹脸，不让人认出五官来。这位是个细高条，手里头也拎着把刀，抡刀奔花狐就砍。老头一看还有一个，转回身又跟他站在一处。本来花狐就没劲儿了，要没有木兰帮着他，他这条命就没了。你想又来个强贼，他哪能招架得住呢？一伸手就不行了，让这个贼逼得身形滴溜溜乱转，眼看命就保不住了。木兰也急了，这阵也不管有什么危险了，在院里转圈一找，看着粪叉了，这粪叉子杆还挺粗，掀着五个齿儿。木兰抄起粪叉就扑上来了，左一叉右一叉，在后边就伸了手了，双拳难敌四手，这话是一点都不假呀。你看俩饭桶揍一个人，这一个人也不好扑了，要没有一定的真功夫，扑了不出去啊。这个贼一看，哈，小丫头片子还成精了，我宰了你。回过身来，他扑花木兰，老头能干，眼睛都红了，休伤我女儿，抖擞精神，抡刀就剁。他转回身来奔花狐，木兰端粪叉又冲上来。最后木兰一看，这玩意儿也不好使唤，干脆我系飞叉得了，我扔出去吧。你说木兰多有主意，离得挺远，他把这飞叉就抛出来，这贼也搭着没注意，正好插到脖子上头，哎呀，虽然没要了他的命，但是也受了伤了。这贼光顾意拔叉了，花狐令这几回一脚把他踩翻在地，光一脚肋叉子踢折，把俩贼全抓住。再看这爷俩通身上下全都湿透了，花狐手拄着刀不住的喘气，看着女儿不住的微笑，孩子行啊。爹真没想到，我自说养个男孩子顶愣，没想到你比男孩子还强得多呀。木兰也乐了，爹，什么男孩子女孩子的，只要敢下手还不都是一样吗？您等等，我宰了他们， 丫头，别介，你还敢杀人？怎么不敢？您不在家的时候，宰猪宰鸡都是我的事儿，您把刀给我得了。花木兰伸手把刀抄起来就要下下了，被花虎给拦住了。
不行，丫头，
这是王法呀！你别看他抢咱，咱可没权利杀他呀。既然抓住了，就应该把他扭送官府，按律治罪。要还那么麻烦，
可不是吗？
你才多点个年纪，懂得什么呢？另外，爹爹还得问问他们，为什么要抢咱家？是受了谁的主使？这爷俩在院里的审问，别看这俩贼受了伤，守口如瓶，怎么问也不说话。花虎一看，别耽搁时间了，干脆把他们送到县里头去。到了公堂上，他们就得说实话了。这时候，左邻右舍都起来了，全都拥进院子看热闹。哎呀，昨天晚上我们就听见了扑腾扑腾的，我们谁也没敢动。花虎一笑，这事不奇怪，兵荒马乱的年头，土匪经常出没，不过像他们胆子这么大的还是不多的。我要给他们送到县里去，家里面求乡亲们给照看照看。您放心吧，白天了我们就什么也不怕了，那贼胆子再大的白天也不敢来。花木兰要跟着去，被他爹拒绝了，他就求了个邻居叫二叔儿给赶车，把俩贼捆上放车上，离开花家峪，起身奔五台县。简短接说，到了县衙，花虎一想，这件事儿也用不着勒骨鸣冤呐，干脆跟门上人说清楚来意就得了。他跟当班的差人一说，当班的认得他，哟，花老先生，哦，是这么回事，好，您在外头稍候片刻，容我们禀明县太爷。就这样，当班的给知县送信。五台县的县令姓马，叫马贵。这个马贵呀，三朝元老，当初保过后周，就在五台县当知县。以后呢，又保过南陈，也当了个七品县令。现在又保了大隋，仍然回到五台县当县令。这位是老奸巨猾呀，无利不取，老百姓都把他恨透了。但是他身居要职，那知县那叫百里侯，在这方圆都得听他的，那执掌生杀大权呢，不然的话怎么叫父母官呢？这马知县正在花厅里闲坐，八仙桌上摆着光彩夺目的礼品，都是本地的参商巨贾给他送来，有一盒大补的药，还有两颗珍珠，还有一摞绸缎，还有不少的金银。马贵这俩眼眯成一条线，正贪欲的在这过数。当班的进来了，回大人，花家峪的花虎求见。什么事儿啊？他说他抓住俩贼，给您送来了，要求依法处置。没事儿找事儿，他有什么权利抓贼呀？那贼脑袋上是贴着贴呢，是赞着字呢。哎，那横是他有道理，不然的话他能抓他们吗？而且绳捆车送，就在县衙前的听信儿。 哪个花虎？
就是保大隋朝立过不少战功那个花军将。
啊，他呀，好吧，让他到花厅来见我。
是，
时间不大，花虎被领来了。县官不如县管，现在不是战争年月了，你在这块你就得听知县的。所以花虎整理整理衣服，很规矩的走进花厅，撩衣服就要磕头。这马贵欠身离座，哎，别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花先生，请坐，请坐。有父母大人在此，我焉敢就坐？哎，你与众不同啊，你为国立过战功啊！哈哈哈哈，老先生，坐坐坐坐。怎么听说你抓住俩贼？
是，这么回事。
哦。哎呀，这俩贼的胆子还不小呢。
现在何处？在外面车上。来来，把这俩贼定轴收监，容本县升堂审问。花老先生啊，你这也算为国除害了，为本地除奸了，本县表示感谢。不过县署里的事儿跟军队还不一样，麻烦的很呐，样样的事儿都得走一下手续。你说他是贼，有什么证据呢？咱还得调查。你呢，还得把经过详详细细找人写一写，呈送上来，容本县三推六问。查实之后才能定罪。
是，一切全依赖父母老爷。
嗯，这是我应尽之责。花先生，那本县还有公事，我就不奉陪了啊。如果用你之处，到时候还得传你到县署来，小人随时遵命。那我就不留了，送客。把花虎送走了。这件事过去之后，花虎坐上车跟二栓回到花家峪，这件事情整个就轰扬动了，乡里乡亲谈论起来，就说这花木兰，你看人家这个姑娘十四五岁，比那成年人胆子还大，能帮着他爹抓贼，你说这事儿多新鲜，说什么的都有。但是通过这件事之后，花虎一想，哎呀，这孩子要是不会武术啊，要教给他点武艺岂不更好啊。原来花木兰也想学，他爹不教，认为这不是女孩子应该学的事儿。还通过这件事，老头开了窍了。除了做饭织布之外，爷儿俩就来到院里头，老头开始教他蹲架子，练拳脚，进而又学习简单的器械。光阴似箭，转过年来，花木兰15岁了，出落得如花似玉，体格更强壮，人长得更水灵。花虎夫妻自然是高兴啊。这一天，花虎应朋友之约去参加个喜事，因为离这家挺远，3天5天回不来，把家里的事交给夫人，又让木兰照顾着，花虎走了。当天没出什么事儿，转过天来，刚吃完早饭，就听见门外响起木鱼的声音，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，有帮小孩们连吵着在喊：“哎呦，看那来个老道姑，老道姑在这敲木了鱼子呢。”木兰一听，好像堵着自己家门口，他就不织布了，也没跟母亲打招呼，推门到了街上，一看可不是嘛。门外站着一个女道士，看
看年纪30岁寡龄，不到40，稍微有点鱼尾纹，五官相貌十分清秀，头上戴着鱼尾道冠，身穿灰布道袍，斜挎个黄兜子，另外还别着一支横笔，衣服很朴素，长得非常庄重和善良。木兰飘飘万福，仙长，您有事吗？无量天尊，请问这是花家吗？啊，不错，我们就姓花呀。有位花狐花百禄老先生在家吗？贫道想要见他一面，要不凑巧，我爹有事不在家，你要有事跟我说吧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请在里边落座。
不不不，
既然老先生不在，我就不讨扰了。哎，怎么这么不凑巧呢？女道士说完转身要走，咱不解其意，过去把他拦住了。仙长，虽然我爹不在家，可我们家有人呢，你有什么事就跟我说吧。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
我叫花木兰。
哦，我看跟你说也没用，还是等你爹回来再说。我爹临走把话都交代下了，一般的事交给我处理，您就跟我说吧，以免耽误了您的事儿。
嗯，好吧，姑娘，贫道这次来非为别故，因为我修行的那座庙宇年久失修，坍塌倒坏，需要重新大修啊。你想想，出家人哪里有挣钱的门路，全依靠着化缘和各位施主的布施才能做到此事。因此贫道布化四方，这才来到花家峪。听人说花狐乃是当地的善人，手头颇有积蓄，故此前来化缘。
哦，是这么回事啊，这小事不大，您不就是要几个钱吗？说白了就是这个意思。那好办，您先说个数目吧，要多少？
哎，化缘不能拘束，全在施主赏赐，多也罢少也罢，我都感恩不尽。
哎呀，要那么说，好，你等等啊。
花木兰转身进屋了，本来的想跟他娘梁氏商议商议，一看他娘这个身体不爽，正睡觉。木兰又一想，我娘可够小气的，向来不花这种钱，我爹又不在家，你看那个女道士多可怜，30多岁的人，但有一线之路，能抛头露面，走千家过万户来要小钱吗？再这一说的，庙坏了需要大修，那玩意少了钱也不行啊。干脆我多给他拿俩钱得了，他木兰在家里还管账呢。
拿着钥匙把银柜打开，他倒够大方的，一下就拿出200两白银来，用布包着拿到门口。
仙长啊，我爹没在家，没多有少，这是200两银子，您留下
吧。啊，无量天尊，200两，那在当时那是钱了，雪花白银沉甸甸一大包啊。这女道士就一愣，
木兰姑娘，你们家大人乐意吗？
哎，那我跟我娘都商议好了，我是奉我娘的意思给您送出来的。
哦，哎呀，功德无量，善哉善哉，
那我就收下了，如果你父回来
请你转告贫道的谢意，过三过五我还要登门致谢。
说着把画园那个簿子拿出来，提起笔来给写上了：花壶不识白银200两。表完了，再三称谢，把银子装到口袋里头，是扬长而去。花木兰都没看出来，这个女道姑那可不是一般的人，那乃是叱咤风云的人物。你这次来人家有事儿，木兰别看体格健壮，毕竟是个孩子，因此就信以为实了。等女道姑走了之后，木兰回到机房，觉得挺痛快，心说人生在世就这么回事，那钱那是身外物，不是我花就是他花，国宝流通，谁花不一样啊？人就应该多做点好事。所以他一边高着兴，一边在这织布。当晚在吃晚饭的时候，他跟他娘说了，梁氏一听，气得连晚饭都没吃：你这个丫头胆子越来越大了，你给他俩钱倒可以，怎么能拿200两啊？那是你爹拿命换回来的，你爹要知道岂能答应你呀？娘啊，别说的那么吓人，我管账，您不说谁能知道？我看这事儿不跟我爹说，他也不能知道，反正咱家钱又没数，也只好如此，下不为例，往后你注点意就得了啊。哎，可这件事就瞒着花狐没说。过两天花狐回来了，也没细心查查少多少钱，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。眼看快过年了，花狐正在家里头置办年货的时候，本家有个侄儿叫花大发来了。这个花大发经常在外头做买卖，消息十分灵通，来到屋里的叫叔叔。行完礼之后，花狐直酒款待：大发，你这从哪来？
我从县里来呀，拉了点货，走了手了，挣了钱了，顺脚我来看看叔叔。
哦，那好，咱们爷俩老也不见面，你多住两天吧。
不，叔叔，我这次来有点事儿找你。
什么事儿？
叔叔，听我。